说，色身有苦，念恶趣众生，而起大悲心。我既调伏，亦当调伏一切众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但除其病而不除法，这个就是菩萨有佛菩萨度化众生的一个原则。我自己有苦，就念恶趣众生的起大悲，所以。那度化众生的同时，他就我既调伏，亦当调伏一切众生，所以知道调伏是原理，才去调伏众生。所以知道众生生病之原理，才知道用种种因缘除其病。那除其病啊，但除其病而不除其法，为什么？他只是他自己跌倒，所以他从不困惑到他，所以。他不困惑，他说我除其法本身就有真病坏病，对，是因为法本不可得，那我只是因为众生颠倒才叫做病，实无病，所以我只要取其除其颠倒，我不需要除其病啊。为断病本而教导之，何谓病本？为有攀缘，从有攀缘则为病本，所以所有的病本是在这里，叫攀缘。那我们讲的就是课程烦恼，何所攀缘未知三界啊？何所攀缘未知三界？因何断攀缘以无所得啊？如何断攀缘以无所得？那何所攀缘？就是我们攀什么？攀三界。所以什么叫出三界？就是观三界性不可得，叫做出三界。那如何断攀缘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攀缘。何谓无所得？谓离恶见。何谓恶见？谓内见、外见是无所得。内见、外见，直内直外不可得啊！所以这里面啊，他谈到的也是我们之前所引的经典里面的不受不着这个为一切的各种烦恼之所生起处啊，这边用这个来看的。所以说，这里面讲说，文殊师利是为有其菩萨调伏其心，有其菩萨调什么心？调内见、外见，然后令其无所，令其无所。好，那这个会不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病？会，没错，因为我们大概因为我们是如果了哈，如果你边修。我修封观，以便让我病不会出来。保证你的病啊，原原本本，不增不减，不敢增难。你看，我们经常修封观，以便你去病。在修封观的时候，还另举一个病相，就那个封观都讲了。啊，所以有一次。我常提这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我们现在常有啊。那有一些居士啊，很热心的啊，为人家助念啊。那看到那个王者像啊，看起来哇，脸相不好，他说先不念，继续念到好像为止。你看，离我们还近近哦。但助念是念到好像才走的，那一直念。好，要是我是王者，好吧。好了，可以了。不然你都不走，我也难休息。所以我知道性格好像让你走，我也觉得你们好辛苦哦，对不对？啊，对，勉勉强强，其实好像可以的，可以的，啊，你们就走了这样。第一个，我们以相来论，以相来论往生意，这个本身就不是往生。所以我就跟他讲，不能理解，你尽力。因为你用这个相来决定好不好，其实这个相本身就染污你的心。你应该真正的，所以我们净土意知道的话，我们在念助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起这样的一个分别心？不该，有念念啊，以娑婆的，我讲的那个念力娑婆，当然是包括他的相啊，当包括他的相，我都念力啊。你总会留着对世间相的一个 认定疑惑，然后求生净土，那不是相反的，是。所以我说你们不需要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都妨碍着你的助念的心。你就虔诚的念，啊，他会不会起好相？若起好相，若不好相，不住着，这才是表示你对往生的道理熟啊。我说我们经常讲说，哎，有没有舍利子？有没有舍利子？所以你逼着我们只好死前多吞几颗。铁蛋的话，就是有钱的吞钻石，没钱的吞弹珠，不然怎么样杀不出来啊？是，所以现在舍利子很多，对不对？硬想把它换成舍利子，其实就是骨啦。所以以前佛陀里面出家人不拜骨，不拜舍利子。后来大圣为了显这个法住持世间，才特别取这个，否则骨灵骨是给居士拜，是这样子。因为他知道法不在此，所以舍利子会毁坏，舍利子会毁坏，当然会啊。如果舍利子不会就麻烦了，他一定要佛法就自打嘴巴，世界有一什么法都会来，有一个法不坏，舍利子不会坏。那我们讲一切法空，一切法无常，你都是觉得一切法无常减一，因为那一个留着。所以我为了要对三宝的崇敬，到最后变成不是以法崇敬，变成用感情，就是这个道理。对，所以就经常人啊，因为又妄想心啊，编出很多佛教的东西，他有他的道理，但他的道理不是你讲成这样。哦，我有一次我去看牙齿，那个牙科医师到底是佛教徒不是？他说，我看他是佛教徒，他说。我没有必要银火雅银成这样嘛。其实我自己当然因为知识分子就会有一些反思，我说若佛在佛会反对啊，那么多颗牙齿你银得完嘛，你爱我的牙齿，你说爱我的法，你爱我的牙齿，对不对？所以以前不是有讲说一个活佛吗？那连洗澡水都可以治病，所以就等着洗澡水，对不对？后来在美国有一位法师也是，他观他师父像活佛，他就等着他师父的洗澡水，他师父吓一跳，你在干什么？他说他用那个洗澡水，你看，这跟佛法当初的精神都背离了，对。但这一份愚信啊，愚痴的信有没有作用？有。但如果以此为佛法的价值所在啊，佛教一定多了。那我为什么要以佛有？我其实我也不能说反对啊，因为我知道佛有所代表的不是，是以牙代表佛，大家归信佛，这样可以了。但如果每次都以此为重，其实是说不定到最后这个东西啊，某些阶段性方便利益是有作用的。但如果以此为重啊，其实是背离佛法。因为佛法是要你觉，而不是依色法生信心。我们过头来讲，见法见理。所以你要如何说？我知道他能起善心，但我也知道这样做下去，一直在做这种文章，绝对非佛本意，不是佛本意。所以你看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为什么能做意义？做意义在于你曾经观病本在哪里，以后离众生除众生之病本，是。所以说你以前，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也不大容易，就所以我一直很鼓励啊，因为我真正病起来的时候恐怕不容易管。那应该在平常的时候，连小病还能熬得起的小病里面呢，随管，因为这个才是真正让你安稳。否则你因为从世界里面做文章，你会寻求一个东西来作为你保证，你担不起来，你担不起来，你对于佛法的道理你安住不下来，你死得你有怪物有恐怖，他会这样，有怪物有恐怖。所以怪在哪里？因为清净跟你讲无怪，是因为照见无蕴皆空，所以是一照见无蕴皆空才无怪无恐怖的。 你这一点没有的话，你要说你不恐怖，无有是处啦，我们都知道。所以你看我才讲说，真正到最后能笃定的人，不过是相对稳定，不是真稳定。真稳定的必须是以法安住的两人，所以其实到现在看都还很少，是一样没有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说，先认定生死，再如何求生死，其实已经难了。当你已经对生死定位好的时候，好，已经认定执着生死，再想要远离生死，不容易。因为你所有要远离生死都系在生死上，所有要远离生死的作为其实都跟你的生死心连在一块，对，不容易。所以他说这是有情菩萨调伏其心，未断老病死苦事啊，未断老病死苦是菩萨菩提。若不如是啊，以所修治为无啊，若不如是啊，以所修治为无慧力。如果你不是这样来看待的话，所有修治都没有慧力，都没有，都不是智慧，都不是有益的啊。所以因此我会讲说，我经常我们谈这个道理，我们谈这个道理其实。如果我们纯粹做文章的解释，我们不需要谈很多。但我们不容易申请一个具有在修行上有益的证件，就会成教学没用。这学一学就会再多了很多知识，但那个道心举不来啊。好，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所有修行有益无益啊，在于你能不能知道，能不能恰当。或者说，第一个你在所有人。我经常比喻说，我就算我现在没做到，但我方向终于知道。那我有方向终于知道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我能觉得我现在走到哪里，我有没有上路，就会产生这个效果。因此啊，你比较不会在现实修行当中迷失，因为你已经知道修行关键不在此，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你不会一直长期的一直迷失下去。一段时间哪天你再看到，哎，怎么跑到这里来？哎，这跟我研究想法不大一样，越走越远，你自己就知道，你自己就知道啊。好，那就是说，彼有情菩萨不应作思念，此我如我此病非真非有，众生彼亦非真非有，作是观时，于诸众生起什么？若起爱见大悲，即因舍矣。这就是又一个要引的，就是爱见大悲。你起爱见大悲的时候，你就要远离，因为你执着众生而令众生要离的。所以说，我们经常度众生是度成你的样子的众生，所以并没有真度众生。不过就是把众生重新组合成另外一个你认为这样叫做很乖的众生。其实都没有度到众生，因为你本身也执着众生，你执着这个众生和合的众生相为实质众生，然后你度成一个符合你心愿的众生，所以你其实没有度到多少众生，你就做善法而已。所以度众生的时候是应该是令众生远离这个众生的执着，是我所有教学的核心。那我在因为我本身教他这样，我自己也在度众生的时候起同样观察，所以这才叫度众生，否则没有就会起什么爱见大悲，即因舍矣。所以则说，菩萨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爱见悲者，则以生死有疲厌心。啊，疲厌心的，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在所生不为爱见之所故也。啊，这时候才能真大悲，否则说一定会累，所以慈悲心会累。为什么？有取嘛，有取有分有灭嘛，就有得无得嘛。所以所有的这得失当中，会让你的悲心生极厌啊，你会厌离，你会厌离啊。所以这个，如果断除客尘而起大悲，爱见悲者，则一生只有一厌。所以他不能长久修学。为什么？他取众生见，取众生见。所以起众生念，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里面经常，我觉得啊， 像这一段文啊，都很适合我们现在写菩萨道的念念之在知识，否则你会体验，你也有时候病，你也不知道病在哪里，你也不舒服，环境没有怎么样，你应该从这个思考，然后你的利益众生的时候，知道什么才是利益众生的东西，在利益众生自己菩萨应该保持哪些原则，否则到没多久，就是我前面讲的啊，冲锋陷阵啊，断手断脚，拿着拐杖滚回来。每个王花刚七十三夜是七十四七十五一个台上面都让你吃，没有菩萨的善巧，没有菩萨的智慧，但有一个众生的勇猛，这样所以他不容易成就。好，他就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啊，那离什么？能离众生界，就是众生病亦非真啊，亦非真非有，这个时候岂才能度化这个？所以众生病，众生包括众生病的话，那都是由颠倒生，所以你必须要能理解的。在代所生不为爱见之所缚也，所生啊无复啊，能为众生说法解惑啊，所生无复啊，能为众生啊说法解惑，因为你必须要能无复才会众生解惑，所以因此。我们后来有些想法，有些人啊急着要，这种讲法有时候有很不好说。我们想说啊，我们赶快要弘法利生，你也要弘法利生，我要利弘法利生，结果我们一大堆蒙古大夫，结果到最后反而是跟殡葬业者建交合作，把肚子都跑到那边去了啊。其实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后来有一个心情，就是说。我们很知道自己有一套解脱方法，你其实不一定对的，不一定对，但绝对不是妄想。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对法的务实的心，知道什么？我自己本身无故，至少在这里无故，所以我就说这个真正能让你处理的方法。这时候你讲话就很笃定，但怕的是什么？你做跟修不大一样，你自己都心虚，所以我经常会看到说，讲一个东西讲过去就会滑过去，那滑过去表示不大事啊，就像说这个自卑者是里面是说就顿住了，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滑过去，那我们讲解脱法的时候自己有点不大事的感觉，为什么？那个你那个地方不熟，因为你在讲你家里的事，你不会这样子。你是你爸爸的谁？儿子啊，还有说，那都很理直气壮，底气很足。就是在讲一些怎么修，这样能断烦恼，可以啊。啊，你有没有做过？没有，因为没做过，而且没有真正经验。所以这里面讲说，所生无故，能为众生说法解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所有解在哪。那为什么当我们在急着度化众生的时候，其实你要问他说，那你现在是不是有几分寂寞？也就是说，为了你起悲心度化众生的前一阶段，你必须要真正尊重众生，就是你应该好好的学寂寞。对，这个学寂寞不是学文字、学理论，而是学那一个真的能让你解脱出来的方法。这样的讲法，这个学习你就会很有趣哦。就是说，你学任何法就不会停留在那个表层的文字，你会觉得说，那办怎么用？因为有一个习惯叫度完为师，怎么办？哎，它的价值在哪？学中观讲完了以后，你自己心该能解你的疑惑。你解了疑惑的时候，就讲说，我告诉你，其实法不是这样思考，是这样思考才不会直，才不会一直脑子在那打，你就讲得出来。这时候你就能为他解惑，你就不会说我理论有嘛，我注解读完弄完，我以后我就用了另外一个椅子再翻译一次。所以后面的书越读越多，那样一直有人写出来啊，那么多书读啊读不完。所以我就赶快，我就有时候跟学生赶快毕业，赶快毕业，不然后面书还会一直出来。你这一本还没完，就印了好几本出来，你读不完哦，赶快！你要么就报复一下，多写几本让人家读。开玩笑的，你关键经济学那个，你就一直看不完，因为老师没有这个智慧，
光读别人写的写不完啊，没有看不完，你多写几本上面看，不然都是开玩笑的啊。不过就是说，我从这里看到的这个道理啊。啊，如我所说，若自有物，能解彼物，无有是处。这是一个菩萨行者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所以他的物质性是从这里衍生的啊。所以当然，我们菩萨道也讲说，自己为度啊而度众生是菩萨发心啊。那当然，这里面在现实当中也有这种情形，他是鼓励，他是要赞叹的是那个发心，但不是要你莽撞，他不是要你莽撞啊。若自无故能解彼故，实有是处，是故菩萨不因起故。啊，他就是这样。所以他这里讲说，其实真正悟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解的地方在哪里？那我为什么引这个境界？因为做悟从哪里？从解悟来的。啊，悟哪里来？我解悟，所以才会做一些意义。那为什么在意义他能做一些意义？因为所有的悟在哪里？本不可得度。因为他的病本在哪里？他的病本就是执着这个身心相合合，他不因身着，他身着。所以因此解悟也是从哪里？从这里解。所以功德是不是也从解悟里面衍生功德？而功德在何处？在本不可得处啊。所以这才会配合前面不意义和做意义的地方，才会叫这个情况产生啊。好，那这个是来啊，你说
在物和常的
一样，
常道的常，
哎，
就是烦恼的时常，
对对，
就是你在讲那个
一样。其实物的意思就是直取的意思，哎，其实常是物跟常其实意思差不多啊。但我们一般来讲，那常是有点好像被动性常，有点像被动性常。所以我们讲不讲禅啊，其实有时候会比较感觉到我们被绑着，我本来不希望被绑着。所以讲禅跟悟，讲禅跟悟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我是一个想自在的人，但我被禅被悟的啊。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不是谁护着你，而是你不放的意思。所以转个更积极的意思，应该是无不要取，我们取才会悟，我们取了才禅，因为它没有东西帮你的，是从凡夫开始已经起执着的时候，才被烦恼所绑了。那其实本来它也没帮你，是你们取着，所以你不受不着，你基本上是受跟着才禅的。所以不受不着的时候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在讲禅跟悟的时候，经常有时候会觉得上好像被一个客观法所困，其实不是的，是你把那个执着放，它才不产生。经常是这样的。好，那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的话，继续啊。好，这里面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在24的地方啊，有谈到那个楞伽经。楞伽经不大容易理解，楞伽经有好几版本，可是翻译起来文字啊，其实看的有些地方不大容易理解。但楞伽经的道理也是非常深奥，而且有些地方的启发蛮大的啊。只是我们一般都不大容易。那楞伽经过呢，有提过，有讲过两次，讲不大容易啊。他的用词这些我问不知道啊。他的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色受贪欲及法有何距离啊？有何道理啊？距离就是一句一句的道理的意思啊。色受贪欲还有法，到底有什么道理？”佛告大慧：“善哉善哉，如乃能为未来众生思维啊，知问如是句。”地经地经善思念之，当为如说啊。大慧白佛言：“为人受教，我告大慧，所谓贪者，若取若舍，注意哦，若取若舍，若处若位，细浊外尘，堕恶边界，这叫贪。
注意哦，我们的贪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谈佛法的时候，我们经常如果瑜伽师令在谈次第的时候，他讲极地是讲四种爱。那有人问就说，那贪呢？那嗔呢？那痴呢？都包在里面。用词只是用爱。那个我们经常讲来讲说贪是什么，好像一个可爱性叫贪，对不对？其实这样的讲法是把你的理性肯定太大。我们当我们现在抉择可爱性不可爱性的这个贪，当然是贪。但其实我们最维系的贪是什么？是那个可取性的确认叫做贪，就是这个东西我可以拿来用。包括我们讨厌的也是贪。我们讨厌的也是贪，因为你知道莫那是有没有嗔？没有，莫那是没嗔。莫那是因为他就是我爱，所以他最主要我就讲说，真正的爱谈到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要确认他可不可以我们意识认知很清楚，他可不可爱才叫做贪，不是？你抓了取了就贪了。所以你看啊，这所有缘起里面啊，无名行色，名色六入处受爱，没有恨呢，我不知道恨，就是爱取欲有生恼死，没有恨哦。为什么？都设在里面，这个烦恼都包在里面，因为都找到那种烦恼相同性。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说，我们的贪在哪里？不用，我们现在在上课啊，结果现在外面有打架。你会想这两件，你看，同时怕又好奇，对，怕又好奇，这是什么？比你现在上课让我们无聊，再怎么样，他还是有趣多了。两个在那吵架啊，你觉得再怎么样，你都会好奇。现在人家讲一些啊，外面的一些啊，那个你就很好奇听，寻思国足，寻思眷属，寻思世间道缘。这个其实你要讲说，你明明觉得这个镜子不好，可是在你的内心的懒惰性来讲，它是一个可让你满足你的贪心的啊。所以我们其实贪心里面在很多东西来讲是什么？唯一的更核心的贪就是你确认它，然后取它。你这个贪的，尤其是如果把它谈到更彻底的时候，你真正的贪在哪里？在一个对法对我的确认。假如这个东西，刚刚我们讲的莫那，就是这个东西可以作为滋润我的执着的，这个法不管善恶不管好坏都是我所贪的。也就是说，就像莫那里面来讲，就是说你作恶都无妨，你到地狱都无妨，但这个境可以被我所贪，贪什么？以证明我存在。这一点就是你的法可以证明我存在，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可贪性。你我不是站在第六世的第一角度去说，他明明不爱你，怎么还会执着他？不是，那个是讲很粗的烦恼，讲细的烦恼是怎么样？只要他能填补我的需要，只要他能在我的那个画画里面加个色彩，不管这个画好不好画，就是这个画能让他景象圆满，让他的故事能成立，让他的主体性能呈现，这样就好。所以后来我们在抉择法的时候，你看啊，在瑜伽在很多地方他谈到就六根律仪，谈到不取相不取随啊，就是我们平常在持戒要修定的，必须要以一切境里面不取相，然后不随好，不随他分好坏。这是持戒的根源，也是修定里面摄心的一个根源，根源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守是什么？守外欲而不守根源，结果到最后没有彻底清净。为什么？他反而很容易在境里面啊。比如说，一个真正持戒的人，他说啊，你持戒好不好？他好，他不好，其实他没有守住根源。他以时不可得法里面起染浊染净之心，所以其实他是染污的。那一样染污里面，他这样的努力修学，充其量只能给你。所以在 宝积经才讲说以法空不能现受者为破境，他谈的是这个，他谈到的是这个，所以核心的东西是以这个来建立起来，你来建。所以你要知道，当你有所取着，你看到，你看，如果你把这个道理站在一个很平稳、很坚、很肯定的立场的时候，你的起心动念才观察得到。这是我之前谈到，如果你是由世间外相来论好坏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想，那到底对不对？因为它好像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有时候你会模糊你的标准。对，模糊你的标准，因为有时候是混在一块，因为你的标准是靠外在的，外在又很多因缘。但如果你站在一切处不爱所的时候，不管好坏有没有做，马上判断出来。对，因为所有的案例都错，所以那个对法的敏锐度就出来。好，敏锐度出来。不过我在这里先讲，就是我们讲一切法不可做的时候，你当然这个敏锐度有，可是会产生一个，因为为了一切法不可做，所以不能分别，因为这个着在一个什么不可做，所以产生模糊掉，所以一味的挡掉，一味挡掉。所以有人的那个参禅啊，我觉得有一次有一个国外的禅师的，那就动不动倒一句，动不动倒一句。结果到最后有一个非常赞叹，一个居士非常赞叹，我非常有偏心。可是其实他已经被骗，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他被骗。为什么？那个居士很厉害，他就一切都不肯定，那对方就不知道了。那你讲是非是，你讲不是我不是非不是，就我保持一个狡猾的态度，一切都不肯定。但这是一种，是吧？这其实就是一种愚痴啊！这里面在外道里面找对，但因为你自己不清楚，你在考对方的时候，经常动不动就是你的考试经常是题目找写出去的，所以我知道是谁。在日本也有这样，因为他们在教育老师最好的时候要问答，就问答都是以前的题目，所以大家要准备好答案。在这已经没用了。这变成是虚假的啊！所以真正的禅师他不会，他就是很自然，他不会轻易让你防备好、妄想心照做好，然后再去回答这些问题。这样的心是错，这样的心错。所以之前有一个居士的，他说，因为他师父经常喜欢跟他斗这些，他说有一次我在走路，啊，师父突然叫我。但是道一句，大家问我是不是怎么回答？我说嘞，以你这个料子，怎么回答都错。你还问我怎么回答？你还是啊，像有一个禅师，真的很有趣啊。那个人很特别，他弟子跟我在讨论你师在哪里，他说他不让我说，他就说哎，那。不能讲，因为他说他师父很怪，一个穿得很邋遢，他在问，他说那个渡鬼可能厉害，那有时候闹鬼屋啊，他师父就请他去，他师父就进到房，进到那个地方，也没做什么事，就坐在那里啊，就这种样子，好坐，他那就解决了，有没有送进去？我说没有，就进去。就坐在地上，不在那边讲什么话，那不让人家进去，那就讲好，拍一手走，那就 OK， 干净一路。有一次，那他这个弟子也是不够闭眼啊，他是算命师，他算命师有一次那个算命协会也在讲，他有人在演讲，他说我们极乐世界啊，如果他根本讲，那对方他就起来，他这个也算算命啊，那你搞奇怪，另外世界没有，你有没有念过？你都有啊，你都不是人去搞这个事对吧，都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在玩这一套，有一次啊，我在讲说他师父就跟他讲，然后在他面前吐个痰，倒一句，你这得多得嘛， 滑六白。
我管你什么禅师世间法，
滑六白。
我没那个境界就没那个境界，我就老实一点，他不会玩。对，我觉得这就是修行人的直率，就是说我不会跟你玩这些。后来禅宗很多末流的就在玩这些，我觉得这个趋势可爱，我不要了，我怎样厉害好的法。就是我说这个实在好，不会就不会，不需要装，装完了是被逼我玩，这个我没有玩，你们好可爱，哎。所以这个有些东西迷心即错，一直想的就错啊。有时候谈谈什么怪人都有，我们碰到很多怪人。好，我们看到他这里讲说，若取若舍，若取若舍，若触啊，若畏，畏就是取着的意思。味图想味啊，我们讲的 enjoy 啊，品味啊，这就是贪的啊。细作外省过恶边界，所以呢，外边界就是如取舍。有你看啊，我舍也贪呢，为什么？我执着舍就贪啊。我认为此境可为我定见，可作为我定见处，不就是贪？所以认知也贪。也舍也贪，为什么？你不是真舍，你是取舍边，执着舍这一点，所以依然贪。你注意哦，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法的实际意思，你才知道你的心要放哪里，哎，放哪里啊？好，哎，就是说，这叫做贪慧啊，哎，就是，就堕两根箭啊。那护生苦应生老死啊，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诸患皆从爱起，都是爱起，就是简单就是取的、啊，就是以我们来讲这个取，就是以对回到一个地方，就是对法产生先认定来取嘛，所以这个爱里面有一个对法的无自性产生颠倒而认知为有。啊，就取，对，这一定是有这种颠倒性啊。师有习性示论及示论者，我及诸佛说明为贪。你看他这里就讲说，我习性示论及示论者，我及诸佛说明为贪。示论就是世间之间，世间判断，世间价值，等于世间的假案例法，这个法跟世间说辞法者，这个就形成的贪。为什么？因为常心修这样的道理啊，本来这个东西你不会执着，后来人家给予这个意义，就是这个是有用，这个有用，乃至加上你的经验里面发现它的确有用，那这个有用其实是众业所成。像现在你看股票的事情很有趣嘛，当大家认为有意义的时候它就涨，如果只要大家认为它没意义的时候就跌，它其实就是那个股票。它的意在哪？在众生的业力形成它的时候就起，所以不是有讲说，现在不是叫旧经济嘛？经济整个事件出现在哪里？若以佛来讲，经济学者会讲说笨蛋，不是经济学，是心理学，也知道，所以要度经，要现在的经济不是经济学能变的，是心理学。其实在佛法里面来讲，就是说你重新对让众生对这个产生意义的时候，价值就会有，就是这样，此生彼就生，你让它产生意义的时候，所有的价值从这里生。所以人的价值本身它是无自性，所以现在的经济都很好，符合佛法呀，当然它是无自性，富贵来自于你内心的执取跟业力所成，它没有那个。当他散的时候，他说没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没。啊，所以说你赋予他意义的时候，他全部就升起来；你发觉他没意义的时候，一下就跌。啊，所以我本来口袋放100块，明天去摸，明明是纸张表变硬币50，你没吃到，你没买到，什么都没买到，突然100变50，不见了。
相就叫受掉，因为它这样的相是由重业所成，它不是真实质的。所以说为什么我的钱不见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实质法，这个道理从佛法早就能谈清楚，可是精进学者啊，世间人啊，哇、哦，一直救救，那业力在此，你怎么救？是吧？啊，有的人也很辛苦，哎呦，我怎么损失了？其实你看啊，命好苦哦，天天喝咖啡，命好苦哦。其实也没那么苦，日子照过，只是你感觉的东西不见了。它里面真的，其实上它也不过就是空空来，空空去啊。啊，真正受用的福报还没有损，他有的人就福报不够，所以他受用了那种无意义的烦恼。那有的人啊，没有就没有，有就有，啊，有的人就很笃定，因为福报稳，就算他好像实际损失，以实质福报没有到。你要知道，有的人其实钱财已经损失了，你会觉得啊，你的损失那么多，他没动摇，因为他的福报稳到那，实际上那个本来就不是他执着的。所以他的起伏也不动摇他的心，他从来也没见到过，他这样过得很好，睡得很好，做得很好，他都没动摇，这福报够人，对不对？那我现在啊提起过啊，福报差人就这样，就涨涨涨，跌跌跌跌，涨涨跌跌，你的福报就涨涨跌跌，真的，好可怜。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老菩萨已经好命了，也到处旅游啊，到国外啊。直接到办啊，住在一个地方的，都已经出国在玩了啊，那一年一次就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好苦啊，讲的大家一直哭。我说啊，你们讲八十年，啊，我就想台湾之后，啊，那舅舅来佚佗，啊，想公家在搞，就是太难了啊，改变不了，因为那个烦恼是有自己健康组成起来的啊。哎，所以有时候你了解佛法，你会看到终身啊，好有趣的很啊，哎，他自己要硬到硬到，啊，所以啊，其实想一想啊，如果这个看得清楚，看自己也觉得很可笑，不是吗？啊，因此我做一个修道人，慢慢了解说自己的心念，慢慢会清楚，啊，自己的修行就会一直浮现出来，因为啊，原来好笑，很有意思。那五事忙到现在，现在应该往哪里才是用功夫？好，我们来看这个。对，四民摄受贪欲啊，不摄受法啊，就因为他不摄受法啊，法义啊，大会云摄受法为善觉之自心限量。好，你看自心限量，他讲的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法界性一样啊。因为我就讲说这个地方，一般我很主张什么样的，就是你找一个金律论短的，你把它背起来，可是它不够，所以你以它为核心去懂很多东西，那这个东西会填补你这个架构。你如果读很多，但没有一个稳定的内涵，经常会零散。所以你可以背什么？你背一个戒律的东西，背起来。戒学，它不是戒本，戒学。再说定，比如说什么定，我讲的那个六门教授起定论也算的，但它够不够？它不够。但如果以它为骨架，可以把所有的定结汇在这个地方，你的定结就会有个完整性。那你的慧学，你可以找一本，像比如说这一本，或是大乘起信论，把它背起来，那所有的教理可以汇整到那个地方，所以你的思考比较不会离碎。所以我们说，我们以这个为骨干，然后让其他的法来滋润它、填补它，那这个法的认知就会比较饱满、充实。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谈的这个问题，刚才讲说善觉之自心限量，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菩提心、自信心啊，自信清净心、自心限量，才现出种种的法，见人无我及法无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上谛。离心意识，离心意识，知上上谛，就是知什么？一切究竟善法，而不是落入世间的分别当中。能以有超越的智慧来看待这个，看待世间相。啊，就是说，你应该知道这一切都自心限量啊，见到人无我法无我相， 有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但在观一切相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无我相？没有一个无我相，不是一个相，而是我见一切法当体，没有我，没有人，就在此相当中不见有我有人，叫做无我相。就在法不是别离，我一直在讲了，不是别离，就在此缘起法相当中见不到我人，才叫做见到无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当地，疑心意啊，意识一切诸佛智慧灌顶啊，具足色受持无俱异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意思，我们这里就不多再看，有机会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啊。这一切诸佛智慧灌顶，是从这里来谈灌顶。一切法啊，因为他讲说具足色受持无俱异啊，就是说能持无俱异啊。如果我们简单来讲说，一切法毕竟空啊。于一切法无啊无开发之在，是名为法啊，不为这其染着造作颠倒造作，所以于一切法无开发之在啊，不为去染着造作啊，所谓不堕啊，知道不堕一切见一切虚伪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恶变，这时候不堕这一个啊，大会多有外道啊，多有外道。诗人堕于二边，若长若断，归狭慧者，受无因论啊，受无因论则起常见外外因外啊，因缘会性啊，因缘会性则起断见啊，这个如果受无因论者则起常见啊外因坏。就是外因的话，就是他否定的因缘和合的因和作用性，所以他认为无因。无因就是说，本来因缘是和，他把那个因缘性给否定掉，所以变成无因论。啊，就变成无因论。那如果因缘非性，则起断见。执着因缘没有因缘和合作用的话，就起断见啊。那。就无因论则起常见，那外因坏，我因缘啊，就是这样，应该是讲受无因论则起啊。我们在讲说，它这里面断句哦，我们再看讲一下，受无因论则起常见啊，外因坏，因缘会性啊，则起断见，无因论啊，无因论其实是怎么样？因为它就起常见，就是因为。如果不由因缘所起的啊，不由因缘所起的这个东西就不会坏啊，就不会坏。这个它这个断句哦，不要就起常见啊，外因坏啊，因缘非性则起断见啊，应该是这样看。那如果我们讲说起无因论，当然是破坏因的哈，当然这个我们刚才讲也没错。但如果是无因的话，我们不是之前有讲常乐我净的时候有一个。注解有一个经典讲说，如果是诸世间法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无我，可是如果不因缘和合就有我，这是为常，对。那这个是就法性空寂性说，可是外道是怎么样？外道认为没有因，那没有因就会产生常见，就是我见为我啊。所以如果受无因论者，则会起常见；外因坏，因缘会性，则起断见。大会，我不见生住灭，不说名为法。大会，自名贪欲起法，如及于不善摩萨，应当修学。啊，我不见生住灭，不说明这叫法。啊，这应该是讲说这个法，应该就是佛真实义的道理，真实义的意思。好，我们休息一下。